可以宣扬主的圣名，直到地极，因为主的荣光怎么样照耀全地。过去有一个多礼拜时间，因为我自己的地点是在9月26号安息主办，所以我临时的赶回台湾。感谢神啊，在最次的礼拜也是由我弟弟自己的牧师啊来主持，还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啊，教会也有诗班啊来献诗啊，让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人都得到很大的安慰。也在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啊，也借着每次在一起用餐的机会，我可以为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人一起来祷告。在台湾的这段期间呢，其实我是住在我弟弟的房间。我们知道中国人有的时候都很忌讳住在那个使者的房间啊。我弟弟其实已经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住在家里，他是住在外面。但是他每个周末也会回来，其实房间里面也是堆满了他的东西。那我也有机会看了他的一些日记，还有他的一些相片啊，带来了我很多的回忆啊，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他跟我的年纪最相近，所以其实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一起进念小学，我们进校门的时候，那个校门平常谁站在门口，我们的训导主任每天早上都站在我们的门口啊。他看到我们兄弟两个走进教会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你们两个怎么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当我看到他年轻的照片的时候，就好像看到年轻的我，就好看到年轻的我，真的带来很美好的回忆。感谢神啊，真的在这段在台湾的时间，我每天只要躺在床上，神就让我安然躺卧。尤其在礼拜五的那个最次礼拜结束之后，那天晚上我6点多就上床了，结果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真的让我睡了11个钟头，完全把时差都调过来。回来的时候也很感恩，去的时候每一班飞机都是满满满啊，那我都是坐在中间。回来的时候，结果那个国际线的飞机呢，也有很多空位，也让我在飞机上有很好的休息。所以短短的时间当中来回，我基本上大家看到我，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时差哦。在回来的时候呢，因为我要经过洛杉矶，当时我也很担心，因为我在洛杉矶转机，我只有2个半钟头的时间，要从国际机场走到要从国际机场走到国内的机场啊，所以其实是蛮赶的，所以我也很担心，特别请师母跟一些姐妹来为我祷告。其实，在下飞机就，因为只要飞机有一点点耽误的话，我可能那天晚上我就要在机场里面过夜啊，因为那是最后一班飞机，我预计是礼拜四的半夜啊到休斯顿，所以说我错过那班飞机的话，我就要在机场过夜。但是很感恩，飞机不但准时，台湾的飞机不但准时起飞，而且还提早到达啊。可是，一下飞机以后呢？就遇到一些麻烦，因为以前我们直接就去进关，就这次我们要去坐上 bus， 坐了 bus 以后呢，然后我们通通上了 bus， 就还不对，那移民局移民官又出来，又要我们全部人下车，又转到另外一班 bus， 所以中间是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除了这一点点的耽误以外，当我们无论是进关到行李的通关都非常的顺利。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你在洛杉矶转过飞机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排队检查行李都是大排长龙。就你知道，当我 check in 完，进到那个准备进那个飞机的这些 gate 的这个机门的时候，居然那个检查地方一个人都没有，我很快就通关了。所以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的祷告，神垂听，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非常的顺利的平安的回来。在这个时候也让我想到，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啊？为什么要常常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腓立比书4章6到7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应当以往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已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什么？不要忧虑，而 而是要什么？要用感恩的心啊，来将凡事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祷告啊，祈求祷告。然后呢，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交在谁的手里？交在那掌管万事神的手里，因为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跟他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那他所带来的啊，这些还必定会成就，他所成就的因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在从十月份开始呢，我们再一次回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四章到六章。那我们也借着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来建造一个得胜的教会。那在四章的一节啊，四章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他也说，保罗就说什么？我为主备出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啊，就应当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啊。那这节经文呢，其实就把这整卷书分成什么？我们说分成篇幅相当的两段，两个部分啊。那上半年呢，我们一起看了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在那里保罗就跟我们说明什么是我们所蒙召的恩，什么是我们所蒙召的恩啊？因为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也让我们可以与人来和好。那让我们呢，而且呢，更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什么？这个群体就是我们的教会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新的群体。那从四到六章呢，他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什么？要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啊。那其实在四章的第三节，保罗也提醒教导我们说，也命令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啊，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四章到六章他是在教导啊，我们所有教会的信徒怎么样，如何可以成为神得胜的子民，来建造一个得胜的教会。那在以弗所书，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就反复的，他常重复的来提到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一神啊，在我们生命上的带领跟作为啊。例如在第一章，我们很快就看到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里提到是父神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拣选我们啊，再拣选我们，这是我们蒙恩的源头，父神是我们蒙恩的源头。然后呢，圣子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使我们呢得蒙救赎。然后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到神的基业，或是也可以翻译成成为神的基业的一个凭据啊，一个凭据就是我们的得救的一个确据。上个主日，大家还记得谁在我们中间证道？因为有来主日啊，就是西区教会的许牧师。那许牧师他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节，带我们一路看到第五章的第二节。那在那段经文里面，他保罗首先提到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脱去我们的旧人。什么是旧人啊？大家还记得吗？旧人就是在我们信主之前啊，信主之前，我们呢以自我为中心啊，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圣经也在那边说，那时候我们随意的什么说话，我们甚至可以乱发脾气哦啊，是不是？我们常常会随口的骂人啊，或者呢心中会不会常常有充满了一些苦毒、恼恨、恶毒的这些思想？这些事情怎么样？都会让什么圣灵来担忧啊，都让圣灵来担忧。等到我们学了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说，等我们学这个基督，听过了他的道，然后呢领了他的教，然后学了他的真理， 我们都会成为神什么蒙爱的子女啊，我们都会成为神蒙爱的儿女。然后呢，同时我们也会领受有圣灵的印记，帮助我们来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呢，不只是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而且还要怎么样？穿上新人，而且还穿上新人，让我们可以效法神的什么恩慈、怜悯以及饶恕啊，就如同主耶稣他舍己的爱啊，让我们凡事都可以凭着爱心而行，让我们可以凡事都可以凭着爱心而行。所以在那段经文，当讲到说我们穿上新人的时候呢，其实是指说我们重新的怎么样恢复啊，我们身上那回到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按照什么，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怎么样，是我们跟随一生来跟随耶稣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啊，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那也因为神的爱不断的激励我们，不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什么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耶稣基督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从以弗所书第五章啊的第三节一直要看到第21节。那让我们打开圣经，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那我们今天我们会将这段经文呢分成三个部分一起来思想啊，这个穿上新人之后的生活啊，穿上新人之后的生活。那首先呢，我们从第三节我们一起看到第七节。那翻到圣经以后呢，我们同声开口，从第三节念到第七节。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去拜偶像的，不要被人虚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身上，
所以不要与他们同活，与他们同活。我们刚刚说到，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其实从第四章开始啊，以弗所书的教导主要是针对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是针对我们整个教会的教导。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要建立一个得胜的教会，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禁戒什么淫乱和贪婪啊，要禁戒淫乱和贪婪。那在圣经里面淫乱啊，淫乱的是指一切在婚姻之外啊那些不正当的性行为。因为当时的以弗所这个地方啊，他们是一个敬拜多神的一个地方啊，各种的外邦的神。那其中他们最主要敬拜的对象是叫做雅迪尼女神，那个被奉为什么生殖的女神啊，生殖的女神。所以在这个他们的神庙里面呢，有很多什么庙祭啊，所以他们常常在那边呢有这个集体的淫行啊，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在当时。那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的教会其实也当时好不到哪里去啊。如果按照神的标准的话，因为据美国统计，你们知道美国大概有多少男女目前是同居的，你们知道吗？目前同居没有进入婚姻的男女，目前美国是超过600万，是超过600万，所以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然后上礼拜五，纽泽西州他们的那个州的最高法院啊，也通过也裁定同性婚姻是合法化。虽然那个州长他在那个上诉 说希望延缓三天啊，但是目前呢，他们基本上是否定他的申请啊，所以在礼拜一很可能纽泽西州即将成为美国第14个州赞成这个同性婚姻会合法化的州啊。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设立婚姻的心意是什么？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是一生一世啊。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目前社会上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接着呢，他又讲，马上提到说，除了这个淫乱的事以外，他又提到说贪婪。那什么是贪婪？很多人说我从来不贪呢，其实贪婪包括很多方面啊，譬如说你在上班的时候，如果你利用公司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那个就是，那其实也是贪的。你贪的是什么？贪的公司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呢，贪婪就是说，它是以不道德的方式或者行为去获取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那在这边呢，保罗也提到一个圣徒啊，圣徒。那什么是圣徒？有多少人在我们中间认为你是圣徒的？感谢主，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圣徒啊。那我们提到圣徒，我们都很紧张嘛，对不对？我们都会说，哎呀，我还没有这么好，我们还没有这么好。其实圣徒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那个圣徒的标准，圣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神拣选，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已经拥有那个圣洁的地位。当我们要达到圣洁的标准，当然是我们一生的学习啊，一生的学习，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呢，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有圣灵的内住，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被拣选的圣徒。都是被拣选的圣徒。所以所谓圣徒不是说我们来决定，是谁决定？是神来决定，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你拥有这个圣徒的地位啊。那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七节，我们可以来念：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圣洁啊，就是神呼召我们，要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不要沾染世俗。那在这里他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这就讲了什么？他其实在讲同性恋啊，男与男，女与女，这个同性恋。所以同性恋呢，或者同性婚姻，其实也不是神所喜悦，也不是神所喜悦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成为神得胜的教会，我们一定要禁戒什么淫乱跟贪婪的事情啊。无论是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婚外情，或者同性恋、同性婚姻等等啊，这些淫乱的事呢，我们必定会受到神的审判啊，必定会受到神的审判。那我们有过去有犯过这些事情的人呢，我们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要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然后呢弃绝这些事情，弃绝这些淫乱的事啊。所以呢，从这段经文三到七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很快就看他是说淫乱跟贪婪这些呢，都与基督或是与神的国怎么样是无份，是无份。那什么叫淫词？就是那些什么污秽的言语啊，淫秽的言语啊，或者呢，什么叫做妄语？就是那些无聊没有意义的话语。还有呢，这些嬉笑的话，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幽默，可是呢，这里讲的这个嬉笑的话，其实指的那些什么黄色笑话啊，黄色笑话，这些呢，都与我们圣徒的体统不相合，因为神拣选我们是什么，要成为圣洁啊。不要我们沾染污秽啊，这些都与我们的身份不合。所以呢，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用感谢的话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创造跟什么救赎啊。对，我们应该用常用感谢的话啊来 回应神对我们的创造和救赎。那接下来还有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心呢，它其实就是讲说我们是怎么样，没有节制的去贪得无厌，这种状况、这种态度就叫贪心啊。所以这里表示说，当我们看重任何的人或者是事或者是物的时候，甚至于超过神的时候，怎么样？那这些事情就成为什么？我们的偶像，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偶像，并不一定说你真正去敬拜那些偶像。当我们看任何事物、人超过我们神的时候呢，这些呢都是又成这些事情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那什么是你的偶像？啊，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好不好？牧师跟师母都在锻炼身体啊，因为我们要服侍长久，我们要有要能够服侍，我们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重身体的锻炼超过神的时候，甚至于可以不来小组聚会，不去组织敬拜，这样好不好？那这个身体的锻炼就变成我们的偶像啊，就变成我们的偶像。那或者是我们看重我们的子女啊，看重我们的子女。小孩，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因为小孩有时候下午要吃完饭要睡觉，那为了小孩睡觉就不来敬拜神，怎么样？那这个儿女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也要训练我们的儿女啊，能够跟我们配合我们的时间啊，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拦阻我们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啊，要否则这些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些事可能是很好的事情，可你超过我们对神的这个对神的敬拜的话，那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啊。那当然我们也常常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啊，然后呢去追求这些物质的享受啊，让我们呢常常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呢而不自觉，甚至会影响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啊。如果你想想看，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如果都去追求这些物质的享受的话，你想我们的儿女怎么样？他们只会更胜过我们，更胜过我们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很不好的榜样啊，都是一些很不好的榜样。那甚至呢有一些人信主以后，他会有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说神是慈爱的，所以即使我犯了罪，神仍然会让我进天堂啊，神仍然会让我进天堂。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位慈爱的神同样也是一位什么圣洁公义的神啊，他必定会追讨我们这些不义的行为啊，所以我们自己要谨慎，我们非常要谨慎啊。所以我们如果已经接受了主耶稣的话，我们就不能再过从前那种随波逐流的生活啊，也要继续的更要追更认真的来追求我们信仰上的真理啊，信仰上的真理，同时要教导我们儿女，也让我们成为敬虔的榜样啊，敬虔的榜样。否则如果我们还继续活在过去，生活在罪恶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个悖逆之子，我们呢将来呢都要面对神的愤怒啊。那所以呢，在圣经里他继续提醒，这段经文继续提醒我们说，不要与这些淫乱或悖逆，不管这些事情或者做这些事情的人呢，与他们同伙。在这里同伙又怎么样？就是不要参与在这些事情的当中啊，不要参与在这些事情当中，免得我们跟这些事情或者这些人怎么样一同的灭亡，一同的灭亡。所以在这段经文，保罗是先用负面的警戒来作为开始，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要用光明跟黑暗来做一个对比，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有圣灵内住以后呢，其实我们都是神光明的儿女啊，光明的儿女。好，那我们继续从第八节，我们来念到第十四节。好，我们继续来念啊，第八节开始。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喜乐是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但暗内无一日的事，不要扬言，倒要责备行的这事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不停的出现什么字啊？
光，
光或者是光明，光或者光明，重复的出现啊，重复的出现。那其实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向我们宣告说他是什么世界的光啊。然后呢，他说什么人就不会在光黑暗中行走。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在光黑暗中行走。他说只有什么
跟从
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啊。他在主耶稣离世前呢，他再一次提醒门徒，他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啊，因为主耶稣他即将离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就是要叫这些门徒坚定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听从耶稣对他们的教导。他说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人不知道往何处去，所以就在光明中行走的人，他们会有方向，他们的人生会有意义。他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什么光明之子。所以当我们信从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什么光明之子啊，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啊。所以我们要为主什么，可以为主来兴起发光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很快的看到说，他说在这段经文，他说在主里面我们是什么，是光明的。因为耶稣说在他里面怎么样，毫无黑暗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光明的，在里面没有黑暗。所以呢，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像什么，要像光明之子，不要像那个悖逆之子，继续活在过去的罪恶当中啊，不要再继续活在这个过去的罪恶当中。那所谓光明之子，你身上会发光，就是说什么光怎么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光是要照在人的前面前，让人可以看得到，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就可以让别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同时呢，光明可以结果子，光明可以结果子，它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什么良善、公义和诚实，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啊，也是神所喜悦啊，神所喜悦。那主耶稣他也为这个结果子，他说好树什么一定会结什么好果子，那坏树呢？结不出好果子，结不出好果子，根本甚至于根本不会结果子啊！所以呢，我们从什么地方来认出这是好树还是坏树？有多少人家里种果树的 啊？所以你们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树的好坏决定它会不会结果子，而且结的果子好不好、坏不坏来决定啊。那这果子其实就代表我们在外面的行为，所以别人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光明之子的？就是从我们日常的生活跟什么我们外表的行为来判定我们是不是光明之子。那在这里保罗也用暗昧跟光明啊，暗昧跟光明来做一个对比。什么是暗昧？暗昧在圣经里面经常指的就是那些错误和邪恶的行为，那些错谬和邪恶不讨神喜悦的行为。那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是什么有害无益的。所以这边提醒我们说，我们不但不能与这些人同行啊，我们既然是光明之子，我们要照亮别人的话，其实呢我们反而要带着我们这种身份跟光明的身份跟地位去责备这些人，目的是要干嘛？让这些在黑暗中的人也可以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脱离黑暗，让他们可以认罪悔改，让他们也可以得救，也可以得救。那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我相信在这个中国南方啊，常常有这个叫做梅雨季节。什么叫梅雨季节？下雨下个不停，下雨下个不停。那难得有大太阳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的妈妈就会 啊，我们的被子跟床垫拿出去什么干嘛？晒太阳。为什么？去这个煤气，对不对？去这个煤气，因为天天下雨，很多煤气嘛。那等到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说这个棉被是不是被晒过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被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柔软，而且呢，光呢，这个阳光还有杀菌的作用，还有杀菌的作用。所以呢，圣经也常告诉我们说，光可以驱走一切的黑暗。但是这个光在这里也同时告诉我们说，光可以暴露出我们的罪行，啊，让我们的罪恶怎么样无地可容，啊，可以暴露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罪的它的丑陋性。所以呢，在这里说，在基督的光照之下，怎么样？我们在最终的人，在最终活的人，好像那个在睡觉的人，对罪不敏感的人，他可以醒过来，他可以醒过来，就好像主耶稣，好像我们是从那个原来死人中复活一样啊，死人中复活一样，拯救我们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啊，圣经常常讲死人，什么叫死人啊？他其实讲的是我们灵性的死啊，灵性的死。那记得有一个故事，就说到说有一个教会的牧师，看到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不断的冷淡退后，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来举行一个追思礼拜，举行一个追思礼拜。那那个教会弟兄姐妹就很惊讶，到底是谁过世？你好像没有听到说最近有人在过世。那牧师就邀请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来参加这场追思礼拜。那当然，追思礼拜一般有瞻仰，最后到讲完正道信心来瞻仰仪容的时候，就大家来瞻仰仪容，看完那个棺木以后，大家都羞愧的离开了。你知道棺木里面是什么？
镜子，
是镜子。为什么？照着，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不成长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死，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死。所以呢，这个教会呢就因此得到复兴啊，因此得到复兴。所以真的恳求主，既然神在北区建立教会，真的我们一起来兴起发光，我们一起来为主啊来发光，让我们真的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生命的死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得胜的教会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请问从15节到18节有几个要？很抱歉啊，今天用的这个红色啊，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笔不是很清楚。有几个要？从15节到18节，有四个要啊，有四个要，有四个要。所以第一呢，他就跟我们说要谨慎行事，他说不要继续做那个愚昧的人，就是不懂事的人啊，因为愚昧的人就会被那些虚谎的话所欺哄啊，像小孩子一样的飘来飘去。所以我们行事呢，一定要谨慎啊。因为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人会把我们引诱离开了主的真道。然后呢，接下来说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爱惜在希腊原文，它其实有一些买赎的意思，用金钱把这东西买回来的意思啊。那在这里的光阴呢，它其实只是说每一个机会，如果你不把握到的话，怎么样？它就稍纵即逝啊，这些机会不会等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机会，所以他这个爱惜光阴呢，其实更正确的翻译是什么？是把握每一个什么来顺服主旨意的机会，要顺服主旨意的机会啊，要聆听主、顺服主的机会。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顺服主的旨意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才会顺服。那讲到主的旨意，那当然很多一般性神的旨意，清楚不清楚？应该很清楚，因为圣经里面都很清楚的、明白的来告诉我。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说一些个别的，或者是对我个人特别的一些旨意的话，那怎么办？圣经一般并没有直接的说明，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其实圣经里面基本上都有一些原则性的教导，其实圣经仍然会给我们一些原则性的教导。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什么祷告中怎么样？继续去寻求神的心意。那当然你也可以寻找教会你的小组长、你的主学老师甚至牧者来怎么样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让大家可以一起来为你祷告啊。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一些属灵长辈的意见。那最后呢，最重要的当然是什么？要被圣灵充满。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被圣灵充满，他前面说不要醉酒，所谓酒就是所谓醉酒，就是我们人被酒精所捆绑。所以当我们说被圣灵充满，其实是我们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掌管，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那被圣灵充满，它除了是圣经的命令之外，因为这你要，我们说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看那个不要，你就要注意说千万不要去做，对不对？那要是怎么样？就一定要去做，是神的话，怎么不可以打折扣？所以这边说要，说我刚刚问大家说有几个要，有四个要，这四个要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要被圣灵充满，它不但是一个命令，而且呢，所谓被就是什么？被充满，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打开我们的心门，来领受圣灵的带领，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而且呢，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现在时，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时，它这个被动式也是一个现在时，就是说怎么样？我们要不断、常常、经常的被圣灵来充满。那我们怎么样会被圣灵来充满？我们就要常常怎么样？来研读神的话。因为常常来祷告中来亲近神，只有当我们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被圣灵来充满啊！所以呢，他接下来从19节一直到21节，他告诉我们说，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或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啊。那么有几，第一个就是他说用诗章。什么叫诗章？其实就是圣经旧约有正中间整本圣经，如果你打开正中间，你们翻一下你们圣经，正中间一打开是什么？
诗篇，
基本上就是诗篇。所以这里的诗章讲的就是旧约的诗篇。那什么是颂词？就是说在一般在犹太人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特别在一些节期，他们一起来赞美歌颂神所唱的歌，那个就可以当作颂词。那灵歌呢，就像当代的一些人，不管是赞美之泉或者是泥土音乐，当代的人他们所编写用来颂赞跟赞美神的，他们所写的歌词，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定义，因为这三个呢其实有些相同的地方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对说，就是说用赞美神的心态来什么，彼此的鼓励，一起来诉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那口唱心的赞美主，无论是主日的敬拜，无论是小组里面的聚会怎么样，我们一起聚集来歌颂神，一起来歌颂赞美敬拜赞美神啊。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们个人每天的灵修，我们的读经祷告之外，怎么样，我们的肢体生活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要互相勉励，互相勉励，我们一起在奔跑这个属灵的天路。然后呢，他接着说，我们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啊，感谢父神。就是到这里也告诉我们，除了诗歌的敬拜之外呢，我们也要常常奉主的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奉谁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拯救我们，他让我们的罪得赦，他让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所以神才会垂听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然后呢，最后呢，他是说什么？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让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是像主耶稣一样的什么温柔跟谦卑，会像主耶稣一样的温柔跟谦卑啊。所以呢，教会里面的信徒怎么样？我们会彼此顺服，是因为什么？我们存着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啊，存为敬畏基督的心。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啊。所以呢，在未来两个主日，其实我们也会继续强调，借着 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更深更多的来思想这个顺服的这个教导，圣经对顺服的教导啊。那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要建造一个得胜的教会有哪些事情我们要做。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很快复习一下。第一个是这样，要境界什么？淫乱和贪婪。我们必须要境界淫乱和贪婪啊，要脱去旧人，要什么弃绝啊那些暗内无意的事情，要弃绝它。然后呢，要怎么样？要穿上新人啊，要成为神光明的人。我们要在光明中来行事啊，光明中来行事。那第三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圣经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得胜的教会不一定是那个人数最多的教会。不一定是人数最多的教会，那得胜的教会呢，也不一定是那个最雄伟的建筑物的教会，那也不是拥有最大财力的教会。得胜的教会是什么？得胜的教会是什么？当我们所有的信徒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当我们愿意弃绝从前那些暧昧无意的事，而愿意成为光明之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什么？得胜的教会啊，得胜的教会。那其实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得胜教会的榜样啊。如果我们看启示录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在第二章，那神特别叫这个使徒约翰写信给一个叫做士美拿的教会啊，对他说：“那首先幕后死过又复活的说，我们一起来念。”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使徒约翰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的鬼。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接下来接引，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就要自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并不算做第二次死的害。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可能，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有可能会怎么样？会受死，会被试探，我们也有可能会遭遇到逼迫患难，我们都有可能。但是神命令我们的是要怎么样？自死忠心啊！所谓时日，大部分的人解释就是说，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跟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比起来，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所以他这边讲的时日，当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其实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的仇敌是谁？谁是我们的仇敌？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原来是跟魔鬼撒旦站在一波，我们跟他同国。当我们离开魔鬼撒旦，我们跟主耶稣同国的时候，谁是我们的仇敌呢？撒旦魔鬼就是成为了我们的仇敌啊，成为我们的仇敌。所以圣经说，撒旦魔鬼他如同那个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为什么他吼叫？为什么他只会吼叫？因为他的牙齿已经被拔光了，已经被主耶稣拔光了，所以他只能吼叫。所以我们不要听从那个虚谎的人，那些都是虚谎的人。真正我们信靠的对象只有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他特别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个众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也包括我们的教会啊。你有没有耳朵啊？你有耳朵，那你就怎么样？就应当听，我们都应当听神的话，我们应当听神的话，我们要聆听，而且要顺服圣灵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啊。那我们再一次的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让我们再一次的向这个世界来宣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好，我们一起请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